弟兄领的诗歌里头第二首有一首诗歌叫永远的最大的祝福。那么最大的祝福，那诗歌里唱到是我们叫我们认识基督，能够认识基督就是最大的祝福。还有呢，是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祝福。那么我今天要分享呢，这是上好的福分。其实福分这个词在旧约里头，在整本圣经里头经常也会被一翻译成为祝福，但是我个人的感觉里头，我觉得我更喜欢福分，因为福分是我们真正所得到的。那么祝福好像在外表来看还有一个感觉，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我们在经历我们人生的时候，刚才的那个诗歌反映了出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从我们得救以后跟从主的过程之中，我们生命的活出所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我更多的时候喜欢是福分，因为福分代表什么呢？福分不仅仅是对我们的一种祝福，乃是我们实际得到了。其实诗歌里所讲的那个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现在过程之中，我们都要更感谢赞美主，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他已经赏给了我们，他已经住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主跟我们同在，他不在其他地方，乃是在我的里面，也在你们的里面。我们为此要感谢我们的主，所以说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么今天我所分享的这段信息主要是提到马大一家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们，如果有没有听过关于这段信息的，就是这段故事的一个信息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的话请你们举一下手。有没有？有啊，很少。 OK， 大部分都知道，已经听到过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说我在分享这段信息的时候，我为了能够更好的交通，我们先愿意大家一起把圣经打开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愿意把这个整个马大一家的一个背景跟弟兄姐妹们有个简单的介绍，这样我们就能更好的来理解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我们都要一起来看，因为前面整本圣经里头总共有三次记录到马大一家的一个基本情况。从圣经的记录的过程中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马大一家呀是由他姐弟三个人所组成的，老大叫马大，老二叫玛利亚，老三叫拉撒路。第一次的记载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38-42节。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印象，这整段经文里头这马大家的一个最小的孩子弟弟拉撒路没有出现。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三个人物都出现了。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主要是讲到拉撒路的死，主耶稣如何让他经历死而复活的这个事实。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也是整本圣经最后一次记录马大一家的时候，那时候拉撒路已经复活，当时主耶稣来到一个叫西门的家中做客。当时我们看，我们要主要点到的是这样，是在第二节的末了，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宴席，马大在旁边伺候，然后呢拉撒路也在那里，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那么在第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记录了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做了一件被神称为美的事情，就是他用他的那个膏油为着他结婚所留下来的一个预备的膏油来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三篇的这个简单的记载的过程之中，我们大体应该有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马大的这一家的组成是姐弟三个人，这里没有提到他父母的事情， 那好像让我们呢感觉那时候他们的父母好像就不存在了，不在了也许啊，这是我们的推测。但是这个家的主人显然是马大，因为马大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它本身是一个亚兰文，亚兰文里的它的意思呢是女主人的意思，这是它一方面的意思啊。另一个方面呢，它是一个成熟的妇人或者是一个妻子。那么我们显然就只看得出来，这马大是这一家的一家之主，她虽然是个姐姐，但是她承担了这个家里的一个责任在那个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头，我们看到他们与主耶稣的关系。主耶稣说他们素来爱他们这一家人啊，并且把每个人的名字都点出来。那么他们是经常，主耶稣也经常是到他们那边去。那么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他们这一家的一个村庄的名字叫伯大尼。那伯大尼呢是距离耶路撒冷大约有六里路的样子，所以说这是家里的一个基本的状况。如果我们整个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约可以看到推测出这姐弟三个人岁数的年龄啊。我们如果假设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女孩子是20岁出嫁的话啊，这个是年龄出嫁的话，那么我们显然就可以感觉到马大的年龄应该是在25岁到30岁这个左右的时间，因为她是一个成熟的妇人，虽然她没有出嫁啊。第二个呢，就是玛利亚呢应该是比这个年龄小一点，那么我暂且估计可能她在16到18岁或者19岁之间的一个年龄，因为她预备出嫁，她为她的预备出嫁准备了一瓶很贵重的香膏啊，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已经来高我们的。那么拉撒路就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岁数应该低一点，应该是至少是15岁以下的一个男孩子。有的圣经学者也来推测这三个人的一个生命关系。我们从第一个故事的时候看到路加福音里头，我们没有看到拉撒路这个人啊，有的圣经学者说推测说这个人，但是小孩子可能贪玩啊，主在那边讲到他也没什么兴趣，他跑了。那么在第二篇故事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拉撒路纯粹是站在一个承受恩典的地位，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他也没有任何动作，只是他生病了，后来死了，然后主耶稣让神的见证在他身上给见证出来。那么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12章的时候，那时候讲到拉撒路也做到听到的人的听啊，这是我们拉撒路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在这里去看。那么玛利亚呢？玛利亚在第一篇故事里头，她是安静的听到。那么到了第二次故事里头的时候，我们细下看的话，她虽然跟马大一起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主啊，你如果走在这里的话，我的弟弟必不至于死。然后她下面的一个动作就是俯伏在主的脚前哭泣。那么到了第三个故事的时候，玛利亚就在那边告主啊，这个告主，这个是被神所得到主耶稣所称赞的一件极大的美事啊，以至于这件美事，他说我们在传扬以后传扬福音的时候，不仅要传扬主是救主的这个信息，更要把玛利亚的这个故事给带出来啊，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那么我们再来看马大的时候，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篇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忙忙碌碌的啊，以至于抱怨人抱怨神，他是伺候的啊，他忙里忙外啊。到了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第二个故事的时候，他倒同样说出了一句话，说主啊，你要是走在这里啊，我的弟弟必死。但是他的话当然比玛利亚的话要更多的多啊，我们可以看得出马大这个人的性格。他在那里就讲到，而且也在思路上，在生命的跟进上，我们也看到他也知道主耶稣所提到的复活的这个道理啊。不过我们看到马大的时候，这个道理呢，他是停留在头脑之中的知识，他还不是生命的经历，因为他的言语中所说出来的故事，所说到的复活只是指到末日的复活。那么到了最后一篇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仅仅简单的讲了一句话，马大也仍然在那边侍奉啊。所以说这一连串的一个概念让我们提掉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方面来看马大这一家三个人的生命的关系。那 我们也可以去体会体会我们这一生在生命里头所要走过的一段道路啊。还有一个呢，马大是一家，我们教会也是一家，我们教会里头也同样的在每时每刻都存在着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三个人。我们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我们在不同的从事不同的侍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值得去借鉴和领受啊。当然我今天的这个信息不是在这一方面，我今天所要交通的这段信息是集中在路加福音这十章第38到42节这一段经文到底是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引起比较困扰的一些事实是这样的，到底是什么是那善好的啊，这是什么是善好的福分，什么是不可少的事啊。主耶稣在最后里头他讲到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大玛利亚已经拣选的那一件，那善好的福分是不能被丢弃。那我想我所告诉的是这方面的这些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我们刚才弟兄姐妹们在也表明了他们在听信息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啊都听过这样的信息。所以说相信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在领受的时候，至少从我个人来看，我以前也读过听过不少这方面的信息，我也看过不少这方面的解经书，但是我在这段领受的方面我都不能真正的达到我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目标，然后得到一个满足。那么我想呢，不妨我简单的把前面一些人的信息我在这里给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可以去领会一道我们以前所领受的信息是不是跟我在我这个概括的这些范围之内呢？首先呢，一般的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所告诉我们的啊，这个善好的福分就是玛利亚要来听到，安静在主的面前来听到。那马大为什么受责备呢？因为马大在那边瞒的那些服事呢，不是在神心意之中的，神心意之中的是要来让他听到。那显然这样的一个解释，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快就会不攻自破，因为不能解释下去。因为教会是一个家，教会中的各样的服事很多都需要一个身体的来配搭，如果每个人都像马大这样来玛利亚这样坐在每次聚会的时候都坐在主的脚下来听到的话，那没有这样马大这样的人，那我们聚会的很多侍奉都不能进行下去啊，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那事实上呢，很多在属灵的历史上，在教会的历史上，神所给我们启示的过程之中呢，也启示说有很多神的仆人啊，他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说单单的像玛利亚一样只拣选一个听到的这个侍奉啊，就得到了对神大的使命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说 Lawrence 这个弟兄，他是厨房里头的一位神的仆人，他被神大用，他后来写出了与神同行这样的著作出来啊，给我们有很大的功用。显然在厨房里的这个侍奉这件事情是不可少的啊。当然第二个呢，如果这一点解释不下去的话呢，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又给退一步说啊，这不是这样的，因为主的意思是在这里说你其他的事情做完了或者说做了饭了一半了，你不要来影响来听到，就是说你其他的事情像马大的侍奉还是需要的啊，只是说你做了要一个阶段要适可而止，到了听到的时候大家都来听到啊。显然我觉得这也不是这样，因为他这里他还可能引用到一个原文里头有个经文在那里头，在就是说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的第39节那里讲到，就是说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啊。这里中文呢有一个字没有译出来，说说有个影字，所以说我们有的传道人呢他就说呢啊，马大不是玛利亚不是说没有像马大那样去做些事情，也做了，只不过是他把他的那一份做完了然后再来就是说听主的道。那我们如果看到呢刚才所读的那个约翰福音12章的时候，那当时我读到拉撒路也住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样去解释可能也不是太合宜的地方，因为这个也只不过是表示这个人 加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而已，是一个语句的关系而已。那么还有一些人就是说解释的就比较更深一点了，他说因为这个最后一句经文，他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人夺去的。那个里头原文呢就是那个不可好的呢不可少的呢，那就是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两个字，就是说一个是要必须的应有的，那只有一件，就是另外一个呢是一就是一或者是有一或者是第一这样来讲。那有些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传道人呢就可以给他们解释，原来是这样，主的意思呢是不是不要你侍奉了，当然侍奉是不可少的了，只不过是你不要做了那么多了，这么多人在那忙，马大一个人在那边忙饭忙菜忙这么多，你要准备一桌一宴席，好像满汉全席一样。我的主的意思呢，我们在这里只要有一道菜啊，一个简单的饭食啊就够了那时候你也不要做这么多事情，你也可以起来听到了所有的这些解释呢，我所听到的都是这一类方面的解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深的或者更多的看法，但是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这段时间我预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重新的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和它本身的一些结构上字义上来认识，到底神告诉我们什么是那不可少的一件事情，什么是那上好的部分我们去如何去像玛利亚一样去拣选这个上好的部分。那么我们想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看第一章，先看它的上文，我看简要的点一下，然后我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看弟兄姐妹们如果是否觉得我这样的领受是否合理。这段经文的上半部分是讲的一个好撒玛利亚，那好撒玛利亚人当时呢是一个律法师起来要试探耶稣，那么耶稣呢就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律法师所试探的东西是试探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就是我该做什么我才能得到奖赏。那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信主的一样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自己该做些什么，那么如果在神旨意中呢，我们中间所要做的就是只说我们去如何来侍奉这件事。在这段上文的最后的一个结尾的时候，就是37节的时候，主耶稣给了他们一句话说你就照样去行吧，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侍奉主的过程之中，在行事的这些过程过之中，我们就照着好撒玛利亚人这些行为的方式去行。那好撒玛利亚人去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是在什么地方呢？好撒玛利亚人最关键的根基就是它里头有一颗爱心这个比喻里头是讲到爱邻舍的心，也就是爱神爱人的心。那么在这个总结之前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还要尽心尽力尽意爱神，那么爱神爱人是不可分的，你只有心里爱了神，你才能真正的去爱人。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他就指出了一条路，在这篇经文的上面他告诉我们，你们去照样去行嘛，你怎么去行，行的过程中就带出来了一般马大玛利亚他们对神面前在神面前如何侍奉的这个这是关于他的上文。第二呢，关于他的下文呢，是在11章第1节，我们很清楚的就看到11章1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去如何祷告。那我们就说，在神教导他的门徒如何去祷告，跟神在上面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你就照样去行嘛，中间插入了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到底给我们启示的是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段经文主要告诉我们的是要拣选那上好的福分。那么什么是上好的福分？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首先在38节那里就讲到，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我们刚才读了三段关于这个马大一家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村庄就是伯大尼。那么主他们走路的时候，就是只包括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 至少就是说从人数上来看，就是说要包括主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十章里头的那过程中，前面还看到有七十个门徒回来，就这里头的人呢至少是要有包括十三个人，这才是可以的。要不然马大在后头的服侍过程中，他那么多的事情忙碌，他也出不来。所以说神自己跟马大所表达的一个事情的情况，在那边服侍那个侍奉的事物，或者简单的说这在饭食这个茶水的侍奉的事物是很多的啊，这是主耶稣也承认，那马大所表现来的客观的事实也是这样。所以说这里呢，他们走路的时候呢，他们就见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简单的忽略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这个走路的意思本身就是往前行的意思，往前行的意思，主耶稣基督他们不是在随随便便的在那儿走路，他们到了一个村庄也不是漫无目的偶然的到了一个村庄。从整篇福音书里头我们都能看到主有他的时间，他的时间就是按照神所定规的那个时间，他的前行的目的地在九章那里告诉我们，就是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去，就是要被钉十字架。他中间走过这一段过程，他不是白白的在那边走，他走的一个过程，他就是为了教导他的门徒，要教导他属神的儿女，要造就他属神的儿女。他之所以进了伯大尼这个村庄，主要的是带出一个状况，就是说要把马大、玛利亚他们一家的人的一个生命的观景带了一个更高的地方，这是一个。所以说到了这个是他与他的时间。那么下头讲，有一个女人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啊，这个接就是接待的意思。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理解，接待就是说用尽心力用尽心思全部的款待客人的意思。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在对于我们就是说中国人来说的话，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客，那好客接待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客人要吃饭，这是肯定是要预备的。所以说我们凡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出马大当时他要接待主的一个心意，或者是带出来后头的一切烦乱的那种感觉，我们就能会体会到。其实在接待这一个过这件事情上，在整本圣经里头，神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接待。接待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是给我们的一个奖赏，你千万不要以为是我们能够为主去做些什么，这是乃是神给我们一个造就的机会。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接待平时接待一些远方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我们一些走在我们生命前面的一些属灵的前辈的时候，我们每次接待都有很大的作用。那么当这接待呢，在整本圣经里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马上就会想起约亚伯拉罕接待天使接待神的使者那件事。我们通过那件事情，我们就看到接着那样一件事情，神把他要毁灭索多玛的那个心意启示了给他，那么也带出了一个亚伯拉罕更认识一个神灵命增长的一个过程啊，这是带出了他一个他能够为他的那个侄子罗德带导的一个教训啊，这是给我们生命中一个长进。用到我们现在的这些过程之中呢，就是我们要学会为我们身边的为我们一个身体里中的各个肢体带导这门功课。所以说这个接待不是白白的，是一个随便就是他得到或者是你要给神的，乃是说这是神给你的礼物。当然我们在关于接待的这个事情上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福气，我在想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每一个就是乐于甘心乐意接待弟兄姐妹的属神的儿女，最好的一个总结的福气有几点呢，我觉得就是那个拉合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妓女拉合的这个身上，就把这个神赐给我们接待，通过从事这个接待的这个侍奉给我们带来了福分，完全给我们阐明啊。拉合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应该是知道，它是记录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里。 那当然他最终的结果是到了约书亚记第六章那一块事情。当时以色列人结束了旷野的漂流，他们要进迦南，但是约书亚带着派遣了两个探子去进耶利哥这个城啊，但是耶利哥的这个城的国王呢已经明确要求这些探子都不能去接待，一旦抓到了就要给杀死。但是妓女拉合他认识了神，认识了这位神，就他知道风闻这位神，所以说他来接待这两位探子，结果他蒙了福。我想简单的我就讲一下具体的事情，我就不讲，但是具福分至少我让我们看到有四个福分啊，这四个福分基本上有两件事记录在约书亚记第六章里。第一个呢，福分呢，就是说因着他接待了这两个探子，他已导致他的全家得救，不仅是他自己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做出了这样一个侍奉的事情，但是他使他的全家得救。他不仅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七节他说，这城就是指耶利哥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和他家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啊。到23、25节的时候他那里就讲到，包括雅和拉合的父母兄弟都和他一切的眷属都得救了，而且还有一个括号里头告诉我们，包括他家里的一切的牲畜啊，这是全家得福的概念。所以全家得福不仅仅是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亲人，乃是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与我们这家里头有份的事，包括牲畜。其实神在拯救我们这个人最终的永远的旨意之中所要成就的一个最终的旨意，也是我们他不仅仅是要我们这些人属他的儿女得到造就，最后长成耶稣基督的圣量，最后完全得救，而且更说的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他是指天上地下所有的万有跟我们人一起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复活的里面的基督。这是第一个福分。第二个福分呢，就是说在约书亚记第六章25节那里讲到，拉合本身是一个外邦人，他与神的诸约是无分无关的，但是因着他接待他的这位两位使者，他就得以住在以色列的中间直到今天，就是他就成为以色列民所蒙选的那些选民中的一份子，跟神永远的救赎一份。那他的第三个福分呢，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的话，那时就讲到马太福音一章，那时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啊，那里头在整个家谱里头，我们可以惊然的发现，在整个家谱之中立了五位女人的名字在那里，其中拉合就是一个，拉合就成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那条血统的一条支线，他跟神整个生命计划一分。我们知道，如果主耶稣基督不道成肉身，那么主整个神的那永远的救赎计划就不能成功。主耶稣基督不是道成肉身，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那我们这般人现在还走在黑暗之中，我们跟神的计划，我们跟神的福分，神的主约无分无分。所以说这是第三个福分。第四个福分呢，他就讲到呢，拉合呢后来成了我们这些所有信徒走这条属天道路的一个榜样啊。这个呢主要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那里去讲到，11:31，我们接到希伯来书整本11章，它是讲到信心的事，然后中间列出了很多信心见证人的榜样，把它列出出来。那妓女拉合就是一位其中的一位。他那里说，在11:31那里讲，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道命了。 它成为我们主信心的榜样。那不仅是信心的榜样，而且也成为我们顺从人的榜样，在从事接待这个事实上的侍奉事的过程中的一个榜样。这在约翰就是雅各书里头，雅各书新约雅各书新约雅各书讲到信心和行为的事情啊。雅各书2:25那里说，那里说呢，因信而行为就是真正信心的一个榜样。那里也同样提到拉合，因为拉合他说，如果拉合不去冒着那个风险，冒着那个生命的风险去接待那个两个探子的话，他怎么能够显示出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呢？啊，这四样的福气呢，对于我们每一个如今生活在神面前的属神的儿女，我们也得到，我们应该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借鉴或者激励的事情。我们不要轻忽了侍奉这个事，事后这个侍奉，也就是接待这个事。那么这是第二，然后到了第39节，那里就讲到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也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这里给我们看出来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很简单，就主玛利亚在那个地方，她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安静的听到，他有一个饥渴的心，有一个安静的心在那边坐着，他的心思就是要听主的道。这节比较简单。然后到了40节到41节，我们就能看到马大当时之所以被神责备的一些真正的本质是在什么，或者说呢，就是说看到我们就是马大不活在神主耶稣心意之中的时候所反映出来的我们现实中的一些关系。那我想你看，第一个呢，就是说刚刚提到他讲到事后的事多啊，这事多就是很多事，非常非常多的事。这个在原文里头，它有给人有一种一个图画式的感觉。它这个多一方面表示就是说很多的意思，极多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它就是说是在这个人的四周啊、四围啊，都是这些事情，都是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玛利亚当时的一个马大的当时的一个状况，他就是被这些事情所包围，他眼睛所看到的只是这些事情。而以至于这个身边的事情是层层叠叠，他没有办法脱开啊，就是说他已经受到这个事情的这个辖制。那关键的呢，他说他心里难乱。我们刚才提到了他的事情多，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仅是当时就存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下面他说的时候，他也承认是你事后的事实，是多，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关键的是他的心理难了，这是他最终被主耶稣所责备的一个本质的原因。因为什么是忙乱呢？忙乱啊，就是说他指他的整个心啊，已经被从一个地方拉开了，完完全全的拉开了。拉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拉到这些具体的这些事情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的人，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实际生活过程之中，无论在我们的教会生活还是在工作之中，当我们里头的心不是单单的放在那个主耶稣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必然会落到我们周遭的一个客观的环境啊。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去注意到我们的工作的难处。我们那个工作上繁忙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这工作的具体的事情。我们家庭的家务，我们也只是看到家务的具体的一些事情。我们看不见这些事情之中，乃是有我们的主在那里。啊，就当你的眼目离开了主的时候，离开了耶稣的时候，被这些外界的周围的事情所辖制的时候，所牵引的时候，那反映出来的光景，或者说我这里说他这个症状，就是生病的得了这个病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他的症状是哪些呢？这里就讲了，说马大的话中就反映了他外面所表达的这个事情的一个症状。第一个， 他说，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对的，就是所有的事都留成他了。那第一个观点就让我们看到，这时候的马大他不再眼睛不再看着神，他不再看着这个伺候乃至神给他的恩赐，他去看人，他看周围的人，看这个人在干些什么，看他的姊妹在干什么，然后他会来比较。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在教会之中服侍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当我们在从事教会的一些服侍的时候，比如说你摆椅子或者收椅子的时候，啊，你如果是看着弟兄姐妹们一起都在这里收啊叠啊，你心里不会有什么障碍，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你看到就你一个人在这里摆收椅子的时候，你甚至你看到你周围的那些弟兄们还在站在一边交通或者聊天的时候，你这种感觉就是这就是人心中你的眼目离开神的时候的一个症状。第二个呢，质疑，他说这玛利亚都留开来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做，我好他不好，我在做你的事，他不在做你的事，这是人所表现的这个质疑。其实这个质疑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在我们那个旧约里头最早启示给我们的就是那个以利亚的那个故事。那以利亚的那个故事，我觉得那个里头是讲的真是最好不过了。也在以利亚记录以利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列王记上19章那一段记载。啊，接着呢，当时以先知以利亚结束了在神面前的一些服事，在那个耶西比，后来耶西比说要杀他，他赶紧就逃，啊，他就逃，他逃到河地山去，他躲了一个山洞里。那么他那时候呢，他在他眼里他所看到的就是他眼前的这些光景，他眼目所能见的他已经看不到任何神的作为在那个地方。他说这个说我为耶和华至神啊的事啊大发热心啊，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啊都背逆了你的约啊，毁坏了你的祭坛啊，还用刀啊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才是你真正的先知啊，他们这些人呢还要来寻求我的命啊。他这句话重复了两次，一次是躲在山洞里审问他这样去回答，第二次呢是神让他站出来，你来看我所显出的这些作为的时候，再问他还是说这样的一句话。但是我们当时那个神是怎么跟他说的呢？他说啊，我在你，他告诉他呀，就是你要回去，你到你的那个地方，你该做你的，做你我所要吩咐你的事，就是从事他的服事，比如说高哪个人为王，高哪个人为先知，或者做什么这些事情，在15节到18节那里有一段具体的事告诉他，然后再跟他说，就是我在以色列人中为我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向与巴利亲过嘴，啊，这就是看到当人的心是背离神的时候，就已经心思之中已经完全没有神的作为在他心中出现，他眼中完完全全的就是自己，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教训。然后在第三点呢，他说呢，他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这样，他说玛利亚留下我一人服侍，他说玛利亚留下跟我一人服侍，啊，不仅是说玛利亚不做这件事情，啊，也不仅说马大说他还在做这件事情，他所用的一个语气呢，语态呢，他是用的一个主动语态，他是一种抱怨责备人的意思，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是马大他自己留下来，他不做这个了，他自己主动的他回去了，他去听他的道，他把这些事情留给我，而我留在这里呢也是我自己主动的，我是向着你的多大的一片热心表现的，这就是他一个质疑的表现。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就想起小孩子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带小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带一群小孩子或者是两三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发现，我们吩咐这一群小孩子说，你今天不要动这个东西哈，多长时间在这个课程中不要动，然后你去离开一会儿，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东西动了，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就看到其中就会有一些小孩子说，老师老师这是他动的我没动， 我听你的话，他不听你的话。啊，这是马大在这里说的一个心思呢，反映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说，这种质疑的这种争状态，就是我们时刻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候，我们何时离开了我们这种心态，就会出现。那不仅，当然不仅这种状态是停留在这里，这种状态还有更深的发展。那就讲到呢，他在下面再说，他就近前来跟主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会有什么。他不眼目不仅仅就是说从自我感觉良好中脱不开，啊，也进入责备周围的弟兄姐妹的状态，那更多的他会进一步就会带到抱怨神的状态。他说：“神啊，你这件事情这样发生，难道你不介意吗？”啊，不介意，介意这个本身的意思就是你不顾念吗？你不去看他吗？你不去顾念我吗？啊，我是从事你的人啊，我在这里服侍你啊，你不顾念我吗？啊，本质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这个字呢，我想怎么解释更合适一点呢？我们如果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那个37、38节那一块的时候，那时候就用了这个词。那是个，其实那件事情呢，就是说主平静风浪的那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在三本福音书里头都提到了这件事情。啊，当时呢，就是说，主与门徒在船上，那门徒拼命的划船，突然呢，那个海中啊，这个，就是突然就起了风浪，那个风浪呢就很大，然后进到水中，水进到船中，然后船呢就快沉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门徒就很急。那时候主耶稣还躺在床上睡觉，他说：“父子啊，我们三命你岂不顾吗？”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责备他的。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你们没有信心吗？”啊，讲他们是没有信心吗？就是他当这个症状出现来的时候，就看到主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远远下降了。他不仅看不到主的作为，他也看不到他信靠主的根基所在。实际上主耶稣在不断的重复他的话，他就说他是好牧人，他是神的也，他是羊的好牧人，他是为羊舍命的，他必定顾念羊。我相信在马大在跟从主的这段过程之中，他对这一点认识，我相信他应该是基本上应该是认识，在他心里，在他眼目看着主的时候，在他平稳关键的时候，他这个信心的入手他不会显现出来。只有当这种心思，当他的意念脱离开神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神对神顾念他的这个信心失去了。他实在不知道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变的神。然后第三点呢，他就讲到他不仅是抱怨神，不仅是埋怨神，他的口气却变成了一种命令式的语气。那么所以他在这里说，他说你记住大家看，他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这是马大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在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之前还有一个所以。所以说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前面就是陈述马大他自己的理由啊，他陈述了他自己，因为当人堕眼睛离开了神，他只看到自己的时候，他里面出来的就是这些自己的理由。基于这个理由，他说请吩咐他来帮助，他就不仅仅由埋怨变成一个命令，也不仅仅是不再是把这个主耶稣放在他家，来到他家是作为一个主人的位置，反而成为他的一个仆人，他可以命令的对象。那么帮助实际上他也就另外一个方面呢，他这里是要求玛利亚来帮助他，他不再依靠神的帮助， 圣灵的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人属神的儿女，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所强调的，我们所根基的，我们是如何依靠神，我们如何去信靠神。我们的帮助不是在地上，我们的帮助乃是天上的耶和华，我们的帮助乃是我们里面主内住的圣灵啊。这一点就是他已经换去了。这是刚才通过马大的一句话里头看出，当人的心思离开了主的时候，他所反映出来的几个症状。那下面呢，就看到是主耶稣回答马大的话，讲的前一句、前半句的时候，他反映出马大心里离开主的时候，他里面的一个症状。我相信这些症状，我们在属神的每一位儿女在走天路过程之中都会有。他这样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他就讲了两点，一个是思虑，第二个是烦扰。这个思虑是什么意思呢？思虑就是忧虑的意思。在我们马太福音里头前面读的时候，讲了主耶稣在地上去讲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你不要为明天的事忧虑，也不要为我们的吃穿和忧虑，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献给神，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当然，这个忧虑本身也是一个信心不足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他这里就讲了第一个症状，里面的症状就是心理忧虑；第二个症状就是烦扰。烦扰的意思呢，就是心里焦虑不安，就是你里头已经没有平安了。你里头不再有平安的感觉，虽然这个事情你在做这些事情，你心里没有平安，这就是你里面的两个症状。所以说，当人的心思离开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几个症状，外面的、里面的。所以说，神主耶稣借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去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症状，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在走天路的过程之中，我们虽然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眼目就离开了神，但是你要警醒，一定要警醒，这样的一个症状在你里面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眼目已经离开主了，你必须回到主的面前啊。这是神所接着这节经文主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意思。那下面我们再看，继续看下面的这段经文。下面的前面的这段经文呢，是主要是讲到主为什么去责备马大。那我们这里交通的话，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他责备马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离开了神所命定的给他的那一份，他不在于安静在那个地位上，他因为他的眼目已经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是不是？那为什么会称赞玛利亚呢？他下面是说，在第四十二节这里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这里没有具体的讲这件上好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误区就是串解出来，我们读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想到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那玛利亚选择了什么呢？她就是坐在主的面前脚前安静的听到嘛。那我们就把这上好的福分就认为就是我们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安静听到才是上好的。啊，刚才我提到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否则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看到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头还提到马大还在那儿伺候啊。否则的话，如果是马大也接受了这样一个教训的话，马大也认为既然是听到安静听到是唯一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的这上好的福分，我相信马大也会回来听到。但是这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的告诉我们不是听到，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样把它牵涉进去的话，我们就会引入一些误区。那这里是要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意味是这样说，他说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这是我们的中文呢，中文的翻译我觉得从感觉上也是好的，也是可以领受的，但是不是真正的意思。他就是啊，你那时候因着缺乏少的应该有的有一件，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语气呢应该比这个语气要轻得多。这一件呢就是说 玛利亚有他缺少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候马大也有缺少的时候，但是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个缺少，因着缺少而应该有的，但是马大却没有减少缺少应该有的啊。这样讲可能弟兄姐妹们不是太容易理解，等会儿我回过头来一看我们就能够明白。马大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那上好的福分实际上也是一个语气更高的阶段。那我们读中文的时候，我们更多时候会理解好像上好的福分就是最好的福分啊，他在这里的话实际上呢说，就是说上好的本身的意思就是好的，好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个良善的，那就是指着我们神的自己来讲，神的自己只有神的自己是好的，就是那个好。就这里就说呢，好的福分呢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份，或者说就是一个整体中的一份啊。感谢赞美主。就这里的话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就知道玛利亚到底他已经选择的那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其实关于福分的是福分的这个字啊，在整本圣经里，我们如果去看一下啊，整本圣经译成中文这个福分啊，总共只有十六字，在新约里头呢就一次，就是在这里，在整本旧约里头总共出现了十五次。那旧约里头这个福分啊，译成这个福分呢，它总共有四个不同的字都曾经被译成这个福分。那其中一个呢，就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祝福啊，这特别是关于地上的这种祝福，它被译成福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能领受的，就是产业，神的产业，神所给我们的一份。我们现在在现在，我们已经跟神生命里头已经得到神生命的那一份，我们是神的产业，神的产业也给了我们一份，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说是在单一礼书里头那最后一章，就是抓阄啊，按照阄去分。分成了一份。那这一份这个意思呢，是在那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进去了迦南，不是十二支派就要抓阄分土地吗？就是那一块，以哪个支派得哪一块地，就是那一份的意思。那最后一个呢，还有一个是对此第一层福分的话呢，就是好的啊，就是好的，就是那个良善的，就是神的意思。所以说新约里头这里啊，路加福音啊，路加把这一段话里头的这个福分啊，他把原来旧约所翻成了福分中的两个字啊，他把它合在这一起。那我们来读的时候就是这样讲，这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说是那好的之中的一份，好的之中的一份，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好的一份，好的那个整体的是一个一啊，一个整体里头的一。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这只是神的自己啊，神的自己的有一份是给了他，这就是这里主要讲的那上好的福分。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的话，可能还不是太完全的深刻。我们如果来看罗马书十二章，或者说以弗所书四章，或者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里呢把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比作成教会的，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这是一份。就是说那个一就是这个身体，那个肢体就是这个身体中的一份。 OK， 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定规。第二个呢，他是讲到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是恩赐是用于服侍的，对不对？在这里接出来就是用于服侍的。神赐给每个人的服侍的这个恩赐，也是随圣灵的旨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整个生活之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低看哪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去高看哪一个弟兄姐妹，因为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份恩赐，这份恩赐所有的恩赐把它加在一起合在一起，就是那个一啊，这所有的一才是好的。 所以说玛利亚在这里说他已经拣选了那一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玛利亚他拣选了神所赐给他的那一份，那这是人的责任。那马大为什么受责备呢？他为什么没有拣选呢？他神赐给他的恩赐就是侍候，就是侍候，就是用讲的再白一点，就是说是在这个厨房里准备饭食茶食。他的前面是在那儿做这个事情啊，在人眼里他是拣选的认可的这种，那后头呢他心里开始烦躁，他离开了，他要离开这件事情，他的心思已经不在神所赐给的他的这份侍奉的恩赐之上，所以他走掉了这一份。所以说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如何来顺服神给我们的安排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神给我们安排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不一样的侍奉，我们有不一样的家庭，我们有不一样的工作，只要是神赐给你的，那你就应该完完全全的顺服，而你不要去比较你周围的人，比较你周围的弟兄，比如说他的工资，他的工作比你环境好一点，他的工资收入比你高一点。那、no, 如果不是来自于神的，如果你不是信神的儿女，你不是属神的儿女，这些你完完全全可以跟着你的人的肉体去争，去抢。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你里面相信确信这是这份工作就是神给你的，那你就应该顺服的接受，因为你相信神给你的总是最好。那在这里所以说带出来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呢，你要得到那个上好的福分吗？神每给你每一个人都给了你一个上好的福分。其实我很喜欢用这个上好的福分，这个虽然它跟原文的意思不一样，但是它确实是能反映到这句话的意思出来。神给每个人都是最好的，你愿意吗？你接受也顺利，你不接受你就会像马大这样受到责罚。我相信这句话，这个是神要接着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并且他告诉我们说最后一句说是不能被夺去啊，不能被夺去，就是神定义给你的，你说白了你想不要也不行，你想给人家把你抢过去也抢不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经历之中主要得到的。其实神在整个成就他伟大救恩的过程之中，他在我们每一个属他儿女身上做工的一个重点，就是要让我们如何来顺服，来拣选神的旨意。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这才是我们所得到的一个最大的福气。那为什么我说觉得感觉是这样的一段经文的一含义呢？我们去看上下文，我们现在回到上下文。我们起初说到的时候，他的上文说你照着去行吧，你照着这个旨意去行吧，神就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你神的旨意就是这样，你要照着神所给你的这种心思这份负担去行吧。那后头十一章的时候下文的时候他讲到你要去祷告，你要如何去祷告，这就是我们的一条道路。我们的道路的原则，我们在无论是在教会之中从事我们人眼中所认为的服侍神的工作，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神眼中的服侍的工作，我要跟你们讲明白，就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工作之中每一件事情，其实本身上来说没有什么是属世的跟属灵的之分，任何一个事情都是一个载体，至少是绝大部分。比如像我们的工作，你工作之中你是为着你的自己去工作的话，那就是属世的事情。那你如果在这个事情之中你看到你的神，你承认神的权柄，你顺服神，你是为神而去做的话，那就是属灵的事，那就是神主要我们在神面前所带出来的事。同样的是这样的事情，我们时刻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我们眼中要单单的注目神，注目神的旨意。神啊，你通过这件事情让我得到哪些拯救造就，神啊，你通过这件事情让我如何进入你更深的旨意之中，这是我们侍奉的第一个原则。那下文为什么带出祷告呢？祷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如何来认识神赐给我的那一份呢？啊，我们刚才就讲了，神给他的每属他的每一个儿女都给了他一份恩赐，都给了他一份功用， 多给了他一分在那边所要彰显出来的。你如何去发现呢？你就通过祷告。祷告是什么？我们不是为着我们世上每天像我们很多时候经常会陷进去的，主啊你今天给我这个，明天你给我这个，甚至不是就是说主啊你给我这个恩赐，主啊你给我这个力量，不是这个。他乃是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这些东西就会加给你。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条路了，就是你要拣选上好的福分，不错，你第一步要开始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要学会你祷告，学会祷告，祷告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你也明白了神要你在你身上你要做的那一份，那你就起来就照着这个旨意去行，那就对了，你就得到了那上好的旨意。那么我想呢，今天的交通基本上就停在这里。我愿意用一段经文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交通，让我们在里头如何去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去翻那到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我来读一遍啊，我们去体会它的原则，然后我们在听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如何学习操练。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开始，我来读。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途，我们这些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或当做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业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业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业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年龄人的就当甘心。我们切切记住，是上好的福分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这个一，这个上好的福分的总体，一个整体就是我们主耶稣的自己，每一份就是我们这个身上的一个肢体。我们要尽我们这一份的功用，我们就当专一，我们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当专一去做，我们就当诚实，我们就当殷勤，我们就当甘心。最后一点，我想提醒姐妹，这里的不要把这些恩赐都单单的局限在这个经文里头所说的好像是教会中的各样的事工，这些事情包括我们在家庭生活之中，你做如何做一个丈夫的角色，你如何做一个妻子的角色，你如何做一个孩子的角色啊，你如何做一个父母的角色，你在单位上工作中你如何作为一个下属的角色，你如何做一个上司的角色，所有的都在之中，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丰丰富富，神的生活贯穿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神不是仅仅是在教会中才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的神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乃至在我们睡觉之中都跟我们同在的神。盼望弟兄姐妹们一同警醒，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怜悯，我们原本是一群出于尘土的人，主啊，我们原本是出于粪堆的人，主啊，我们原本与你的诸约无份无关的人，主啊，我们原本你的自己毫不相连的人，主啊，就蒙你的恩典，如今你把你的那一份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主啊，求你刚强我们的信心，求你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确信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你所赐给的我们的一份，主啊，我们也当尽我们的职责，让我们起来尽我们的功用，主啊，在你的身体之中，主啊，让你的名得到高举，让你的荣耀能够在这个身体之中得到彰显，愿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